出埃及系列讲道第三讲，出埃及记第二章一到十节。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那女人怀孕生一个儿子，见她俊美就藏了她三个月，后来不能再藏，就取了一个蒲草箱，抹上湿漆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底中，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他的使女们在河边行走，他看见箱子在芦底中，就打发一个婢女拿来，他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孩子哭了，他就可怜他，说这是一个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孩子，可以不可以？法老的女儿说，可以。童女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法老的女儿对她说，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孩子渐长，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儿子，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一位救主诞生。普杰新牧师，2013年5月21号，翻译由王兆峰弟兄，由张艳芬姐妹校对。有些人说，我自己都顾不过来，古时候死去的某个人，我哪有心思去管。有人对今天早上我们要来学习的这段经文的态度也类似，这是一个发生在多少年之前的事了，和眼下我的生活没什么关系。这是个我们小时候在主日学里听到过的故事，摩西藏在篮子里，有人发现了他，等等。可这和我的生活实在扯不到一起嘛。是啊，几千年前就已经死去的人，对你今天生活中的挣扎看上去不会有什么帮助。但我希望今天早上我们能够看到，这个发生在古代的故事，这个小孩的离奇故事的确和你有关。你将从这个故事里不仅发现他和你有关，和你的希望有关，也认识到神如何拯救他的儿女。我们从第二章开始，有个利未人，他妻子生了个儿子。若不了解当时情况，生个孩子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记不记得第一章里我们学到，那么多犹太人生养如此之多，埃及法老王怕他的国家和他的权力受到威胁，竟下令希伯来男婴一个不留的全部杀灭，这无疑是宣告一个民族的灭亡。这就是法老的愿望，把男的都杀了，女的渐渐的和埃及人同化，不久以色列将不再存在。这个民族若不复存在，那么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就会落空，神通过亚伯拉罕拯救人类的计划也将泡汤。因此这段经文的背景是神的计划遭到法老的威胁，镜头从宏观的故事聚焦到这个以色列男婴身上。我们注意到这个故事的简介有点奇怪，对我们来说可能并不感到奇怪，因为我们对圣经熟了，很容易把这样的细节给忽略过去。请注意故事是怎样开始的，有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个利未女子为妻，那女人怀孕生了个儿子，出埃及记二章一到二节。一般来说，故事的开头很少用这种叙述方式，一个人，一个女人，男的女的都没姓没姓没名，又生了个没名没姓的儿子。后面我们会看到，一直到他成年进入另一个家庭为止，这个孩子的名字连提都没提过一次。 整整六章里从未提过他父母的名字。为什么？更奇怪的是，作者并非不知道那父母的名字，况且那本来就是他自己的父母。这段故事的作者就是摩西自己，这是他自己家庭的故事，他自己的出生经历。他为什么不把这些事情告诉大家呢？法老下令埃及境内犹太男婴一个不留，矛头直接指向神的计划，紧接着就是这个孩子的出生。在你听来可能没有多大重要性，但你应该往后退一步来看一看整个画面。法老所攻击的是神的计划，他若是成功了，神拯救他的被造世界计划就会失败了。或许这可以让我们回想起另外一个故事，那就是神的第一个计划，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创世纪1章28节。但是夏娃吃了那棵树上的果子，又给了她丈夫吃，于是神的原本计划被他的受造之物在这个无罪的世界上，让他的受造之物在这个无罪的世界上将他的荣耀反射回给他，遭到了挫折。紧接着神对蛇说了这样一段话，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现在我们听到女人有了个儿子，摩西是在把我们拉回到先前的故事里去，提醒我们多年前神的应许，他用来拯救这个罪已经进入的世界的方式是通过女人的一个后裔，这后裔将击败仇敌的计划。虽然他的脚跟会受伤害，但他必砸碎蛇的脑袋。我们再次看到女人生了个儿子的故事，把我们带进创世纪里不断重复的同样一个故事。记不记得创世纪里面一个接着一个都是关于一个女人和孩子，或者更确切的说是没有孩子的故事。撒拉不断的等啊等啊，只等待神的应许成为事实，直到生下以撒。不料以撒娶了利百加以后，同样的事情又在利百加身上重复，接下来是拉结等等，都是一个女人和儿子。这就是神在很久以前所应许的，我必兑现我的应许，叫一个女人生下一个后裔，来拯救我的子民，来掌管我的世界，来实现我最初的计划。有意思的是，现在到了出埃及记，不是怀不上，而是生的太多，引起法老的警觉。整个埃及境内发生了一场旨在灭绝种族的大屠杀。接着镜头拉近，告诉我们这个女人生了个儿子，没有名字，因为名字会有碍于作者想要传达的信息。有没有名字不重要，重要的是传讲一个故事。你可能会说，牧师啊，你大概读的太多了，太深了，这里不就是说一个人娶了妻子，她怀孕生了个儿子吗？你怎么会读出这么多东西来？那好吧，让我们来看接下来是什么。2章2节接着说，见她俊美就藏了她3个月。这里用的英文 fine 这个字要看怎么翻，有一些译本把它译作俊美，注这是和合本的译法。我们不禁要问，摩西的母亲是怎么看出儿子的俊美来？是因为鼻子像外公呢，还是眼睛特别大？难道圣经真的说因为摩西长得美，母亲才决定想要留他，把他留下吗？大部分的音译都是根据希腊文从希伯来文翻译过来的 beautiful， 译法即俊美。但让人难以想理解的是，难道神也会同意俊的壮的留下来， 丑的、弱的就不要吗？早年的犹太拉比们为这个词也是伤透脑筋。其中很多人解释说，民间传说摩西的母亲看到摩西生下来是俊美，是因为摩西生下来就受过了割礼。无论如何，我们很难相信圣经会对此事加以称赞。就因着信，摩西的父母把他藏了三个月。希伯来书11章23节。而且是因为摩西长得美，他父母才有信心吗？原文字面最直接的翻译应该是他看他是好的。请大家注意，看某某某是好的这个词组圣经里已经重复的出现过。在哪里？在创世纪1章里面。我读出来你们就不会惊讶了，神看着光是好的。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神看着是好的。也就是说，这里所用的就是希伯来原文创世纪1章里面一再出现的一组一模一样的词组。摩西用这样的语言是有目的的，因为这个词组是专门用在创造上的。摩西是在对你们说，这不是普通的出身，这不是一般的儿子，这正如神所应许的，是一个女人生的一个后裔，是以色列的一个新的开始，正如旧时的创造时神看为好的一样，这是新的创造。这位母亲看着这孩子用同样的语言说是好的，神将向我们展示这新的创造将如何向我们讲述一个新的故事。你可能会问，这里真的含有这么多意义吗？那么我们来看接下来的经文。藏了三个月，后来不能再藏，就取了一个蒲草箱，抹上湿漆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荻中。2章3节。这几句话里面还有点小秘密，可能对你们中间刚做母亲的人有帮助。我们有孩子的人都知道，有了第一个孩子后的头几个月，有时我们会得意的对朋友吹，我们的孩子有多乖，整晚都睡得那么香，白天也安安静静的，一点儿也不闹。可是到了第三个月，你瞧吧，他变得那么闹。摩西也一样，前几个月那么安静，可是三个月以后肺活量增加了，哭闹声越来越大，父母只好做个筐子让他浮在尼罗河上。我们知道对埃及人来说，尼罗河是生命河，每年泛滥之时灌溉土地，因为当地雨水很少，庄稼生长的水源靠的就是尼罗河的泛滥，所以他们把尼罗河称为生命河。他们相信尼罗河神赫费是赐给他们生命的神明，所以对埃及人来说，尼罗河不仅仅是条河，它是一条被圣化了的河，是埃及诸神中的一个。但在这个故事里，法老对他的百姓说，把这些希伯来小兔崽子都给我扔到尼罗河里面去，让尼罗河成为他们的坟墓，把他们献给我们的河神。以色列人都不住在尼罗河边上，但法老的命令很明确，把他们丢到尼罗河里去。然而我们却看到这个孩子躺在筐里，放进尼罗河。这个筐子有些译本译作筐子，有些译作男子。整本圣经还有一个地方用了这个筐，那就是创世纪6章14节。神对挪亚说，你要用戈斐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的造，里外抹上石油。注：和合本翻译为松香。在创世纪6章14节译作石漆石油，其实是同一个字。 摩西在尼罗河上躺在方舟里，而不是筐子里。或许你可以把它叫筐子，然而摩西的确是用了和方舟同样的一个词。你看这两个故事间的相似性，两个都在一个像棺材似的自身没有导航能力的漂浮容器里，完全仰赖神护理之功的怜悯，让他们飘到他要他们去的地方。撵出用的都是方舟或筐子这个词，撵出都是浮在淹死众人的水里面，大洪水淹死了除挪亚一家之外的所有人类，尼罗河则淹死了以色列的所有男婴，他们出来的时候将形成一群新的人。摩西非常小心地写下这些经文，要让你们集中注意力来看。一个女人生了个儿子，看哪，他是好的。我们所等待所盼望的神一切的应许，我们在整卷创世纪里所翘首的就在这个孩子身上。你若一晃而过，就错过了神在此处的特别用意。所以今天早上我们看到的第一点是新的创造，下面要来看的第二点是神子民的参与。经文接着说，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刚才我们还以为他是他们家唯一的孩子，现在才知道他还有一个姐姐。为什么没有事先告诉呢？因为摩西要读者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孩子身上，姐姐等在那里要看个究竟，不料法老的女儿有使女陪着来洗澡，看到了筐子，打开后看到了那个孩子。摩西的母亲看到这个孩子是好的，法老的女儿看到这个孩子起了怜悯之心，心里涌起了母爱，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摩西的姐姐马上出现在他身边，说我去希伯来妇人中找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个孩子，可不可以？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那么多希伯来母亲失去了他们的婴儿，他们仍然有乳养孩子的能力。所以法老的女儿听了觉得很有道理，说可以，童女就把摩西的妈妈叫来。法老的女儿把孩子交给母亲，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你可以想象得到这些日子以来，这位母亲处在何等的焦虑之中，她凭着信心想把孩子救下来，尽上了全力，希望神能救这孩子。直到法老的女儿看到了孩子，她或许还抱一线希望，孩子可能活下来，哪想到现在孩子居然交还给了他，还让他来抚养，这是何等让人喜乐的消息啊！然后是圣经里一个荣耀的讽刺，我必负你工价。刚才还担心恐惧，这下好，养育自己的孩子竟然还有皇粮吃。你看到神的作为了吗？这是一场女人的后裔与蛇的后裔之间的征战。仇敌说，我要灭绝你所有的儿子。神说，有一个儿子要出生。我们看到这个女人的儿子出生了，竟然有仇敌亲生的女儿来抚养他。法老的计划居然被自己的女儿摧毁了。这就是神的回答。我的计划，你怎么可能破坏呢？我为以色列准备的一切都必实现。再大的邪恶灾难，我都能叫他反过来成为我子民的益处。蛇的后裔竟然救出女人的后裔，不但如此还将抚养他，他不仅将健康的成长，还将接受埃及最好的教育，为的是将来他好救神的子民，他的同胞。以色列的救主出生了，他很安全，以色列人也必安全，发生在他身上的也必发生在所有以色列人身上。你会看到80年后以色列将和法老间将发生战争，以色列想要逃命，不料却被大海挡住去路。 死路一条。离开埃及的时候觉得自由了，很安全，带上老老少少全部家当，再加上鸡鸭牛羊，现在回头望去，眼看埃及大军已经追上，眼前的红海就是坟墓。但是正如想要吞噬摩西的尼罗河看上去必成为以色列人葬身之地的红海，同样被神所用，成为搭救他们、保护他们的最佳方式。正如摩西从尼罗河里救出来，以色列人也将走出红海如履平地，并将红海将成为埃及人的坟场。摩西的母亲毁坏法老的计划，并且还得了公家。同样，我们的祖先离开埃及时，不仅战胜了法老，法老还以金银相送。可这是发生在许许多年多年前的事。以色列得救是很好，但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大有关系。你信不信？这也是你们的故事。听上去很奇怪，是吗？你难道没有看到吗？罪和死早已准备毁灭你，神的审判也已为你预备好了。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因着在亚当里的罪已经死去，没有希望。可时候到了，神差了一个儿子从女人而生，生在律法之下，正如这段经文的故事一样，正如法老想要消灭以色列的众子一样，然而他却得救。我们灵魂的同一个仇敌安排了将世界救主置于死地的方式，罗马的十字架。只要这位神的儿子一死，那么神的计划也就告终。然而正是这用来毁灭救主的十字架，成为了我们得救的方式，成为神用来战胜罪、死亡和魔鬼，并赐给我们新生命的工具。神的愤怒倾倒在那十字架上，三天之后，我们却看到我们的救主复活了，没有任何东西能奈何他，坟墓留不住他。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故事就是我们的故事，我们的希望。我们和他同钉了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甚至保罗可以说，现在你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了。这样的说法你可能理解不了，你们中间有些人眼下正在很大的难处之中，不知道前面的路如何，一想到明天就害怕。我怎么知道我的生活不会有问题呢？弟兄姐妹们，神已经告诉你们，发生在摩西身上的必发生在以色列人身上，发生在基督身上的也必将发生在你身上。我不是算命的，但只要你在基督里，我就知道你的未来如何。你的罪已被赦免，神把你视为他的儿女，试探也好，挣扎也罢，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夺去你那荣耀的将来，因为那早已得到确保。你的故事将以你的复活、圣洁、荣耀住在天上结束。这个故事已经成了，因为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这并不意味着你能知道前面的每一步路，但神却早已知道你的一生，正如他知道耶稣的一生一样，因为你在他里面。问题是，你是否开始这样来看待你的生活？你若知道了将来的结局，那么你就能够面对不确定的明天。愿你在此真理中得安慰、得盼望。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哦，我们在天上的父啊，谢谢你赐给我们救主，让你的独生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降生、降卑，并且为我们受难。主耶稣基督，你实在是我们生或死之间唯一的安慰，因为你为我们已经胜过了魔鬼撒旦的权势，把我们拯救出来，并且你已经偿还了我们一切的罪债。因着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天父宝贝的儿女，父必按照自己的旨意，因着基督的缘故 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一切按他的旨意被招的人。主啊，你死了又活了，如今你坐在天上，直活到永永远远。你在天上登基掌权，你统治着整个宇宙，你也统治着你在地上的教会，你的儿女，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切的工作计划，你叫我们遇到的困难都有你自己美善的目的。主啊，求你给我们信心，叫我们仰望你，叫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大得安慰。谢谢主，我们这样同心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的，阿们。